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是要来介绍约翰三书的概论。约翰三书是新约当中最短的一封书信，在希腊文里头它只有219个字，是新约里头最短的一封书信。就结构与内容上而言，它和约翰二书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啊，约翰三书一到四节与约翰二书一到三节一样，都是问候。约翰三书五到八节与约翰二书四到六节一样，都是一段要彼此相爱的劝勉。约翰二书七到九节与约翰三书九到十节，都是一段对假教师的警告。约翰二书十节到十一节，还有约翰三书的十一节到十二节，都是在告诫读者不可接待假教师。而约翰三书更正面的提到，建议应该要接待低米丢。最后呢，约翰三书十三节到十四节和约翰二书十二节到十三节，都是一段结语还有问安。因此就结构和内容上面，约翰二书和三书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当然二书和三书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二书写作的对象是针对群体，三书写作的对象则是针对个人，针对该有。约翰三书可以说是一封私人性质的书信，就好像是腓立门书一样。他是做长老的约翰写信给他的朋友该有，而该有有可能是这间教会的领袖，他按着真理而行，而且在接待客旅、接待弟兄身上有美好的见证。除了该由之外，信中还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丢特腓，他可能也是教会中的领袖，可是他意图在教会中居首位，他排斥作者，也排斥作者的同工，而且以恶言来毁谤他们。他非但不肯自己接待弟兄，也禁止别人接待，如果有不从的话呢，就会把他赶出教会，真的是像流氓一样。所以作者警告说，必要时他会亲自前去处理这件事情。除了该有，除了丢特腓，另外一个人叫做低米丢。低米丢则是受到作者的称许，他可能是一位巡回传道人，也可能是这封信的带信人。所以约翰三书和二书有明显的差异，二书的写作对象是群体，而三书的写信对象则是个人。好，那么我们再详细来看这卷书的结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到四节是引言，五到十二节是信息，十三节到十五节是结语， 而德仁在讲义当中所放的信息大纲呢是比较特别，我是以人物来做区分的，这点待会儿德仁会说。好，提到了关于约翰三书和约翰二书的一些差异，那么我们就要来提一提约翰三书它的写作目的是什么。一般来讲，学者在看约翰三书认为这卷书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赞美和鼓励，就是赞美而且鼓励这信徒该有他目前正在做的美事。什么事呢？就是接待这些路过的福音使者。所以从写作的目的也可以让我们学习赞美和鼓励一个信徒有好的表现重不重要？很重要。不要吝惜赞美别人，我们需要留意的只是要赞美对方的品格而非只是成就。比方说像作者在赞美和鼓励该有，他就是在鼓励和赞美该有接待的这个品格，这个很重要。我们需要养成习惯赞美品格而非只是成就。比方说孩子考试考了100分回来，你怎么赞美呢？你不是赞美说，哎呀，考了100分，好棒啊，你好棒啊。那么是不是下一次没有考100分就不棒了呢？你应该怎么样赞美？赞美品格而非只是成就。你可以说，哇，你好棒啊，在预备考试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你很认真很细心的预备，而且呢也考了100分，我真为你感到高兴。这个就是在赞美他的品格，他认真他细心。所以下一回他如果还是很认真还是很细心，结果没有考100分，你可不可以赞美他？还是可以。哇，你很棒，在过程当中虽然只考了98分90分，可是呢我看到你很认真很细心，已经尽力了，我为你感到光荣。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好，这个是约翰三书的一个写作目的，就是赞美和鼓励该有他目前正在做的美事。什么美事？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提到该有他接待的品格。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约翰三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提醒该有有关丢特腓的恶行。这个恶行呢正好与该由的善行相左，也就是丢特腓他拒绝接待旅行的宣教士，甚至也拒绝接待约翰本人。因此我们看到提醒也是约翰三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有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要小心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姐妹，这个是很正常的，只要你说的是有凭有据，是出于爱心的，那么这样子做是可以的。比方说德仁自己曾经在教会里头有一位所谓的流浪汉，他来到教会和德仁借钱，说他有租房子的需要，他目前没有工作。结果我经过了解才知道，他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把钱拿去买酒喝。每一回他就到各个教会去骗钱，然后去买酒喝。政府其实有给他吃饭的饭票，让他到附近的自助餐去领饭领菜来吃，所以他也不是没有饭吃。那么他下一回再来，德仁就责备他，哇，他甚至呢拿出他黑道的背景要来威胁我。而后他又到某一间教会去，或是去找某一个弟兄，我就会赶紧告诉那间教会，告诉那位弟兄，你要小心留意这位流浪汉， 千万不要给他钱。他如果真的没有东西吃，或是吃不饱，你就买东西给他吃，你就带他去吃，但是就是不要给他钱，因为他很有可能会把这个钱拿去买酒喝。提醒某信徒在某一方面的恶行，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只是我们说话要有凭有据，不要空穴来风，造谣生事，那就好了。第三个，约翰三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推荐人，推荐低米丢，使该犹能够来乐意接待他。在约翰三书第十二节，推荐也是你我可以做的。像每一年五月六月要考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来找德仁，希望写推荐函。有一些人我会推荐，有一些人呢我就不会推荐，所以推荐也是很重要的。之前我知道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姐妹，他们搬离了德仁所住的这个区域，到南部去了。我一知道之后就打电话给南部的教会，希望南部的教会呢可以好好的接待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因为他们是爱主的弟兄，他们是爱主的姐妹。我也告诉教会说他们的恩赐为何，我推荐他们成为教会的同工。所以看到约翰三书，约翰的写作里头有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赞美和鼓励，第二个是提醒，第三个是推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信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二书强调的是在表现爱心的时候不可以在真理上放松。三书则是在强调接待某些巡回传道人的时候，就是在真理上面成为他们的同工。所以爱与真理在这两卷书当中得到一个很美的平衡。以下呢，德仁要来介绍一下约翰三书的信息大纲。我们在分这个大纲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逐节的来分大纲，就是按照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这个顺序呢来发展大纲。如果你按照顺序的方式，那么你就会这样子定大纲：一到四节是引言，然后五到十二节就是主要的信息，信息的主题是接待客旅。按照顺序，一节到四节，五节到十二节，最后十三节到十五节就是结语。这种列大纲的方式就是按照顺序的方式来列的哈。那么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德仁所列的大纲，因为这段经文是写给个人的，特别当中几位人物啊，经段非常的鲜明，所以你也可以按照人物来做分段大纲。比方说啊，你可以把几个人物圈出来，第一个人物就是约翰，第二个人物就是该犹，第三个人物就是丢特腓，第四个人物就是低米丢。那么就按照这四个人物来做分段。比方说啊，第一节、第四节还有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是约翰所给我们的榜样，因为第一节、第四节还有第十四、十五节都提到了约翰与弟兄姐妹那种在主里 在爱里那个真诚的团契关系，不只是这个团契关系，他与个别的信徒也有个别的关系，这个是约翰所给我们的榜样。接着在这卷书当中还有该由，所以第二段我可以分成该由所给我们的榜样，有第二节、第三节，还有第五节到第六节，提到了该由所给我们的榜样。那么第三就是丢特腓，丢特腓在第九节、第十节有提到，而提到这些都是负面的。比方说第九节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好为首丢特腓不接待我们，不接待。第十节，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他用恶言妄论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这丢特腓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还把人赶出教会啊，是一个独裁者。所以第三段我可以把它定为以丢特腓为鉴戒，好，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第四段就是低米丢所给我们的榜样，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因此这整个的约翰三书得人的分段就很特别了，是以人物来分段，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分段法，也给您做参考。你也可以尝试看看将腓利门书这一卷比较个人的书信呢，也来做类似的分段哈。所以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每一节得人的分段是这样子，第一段是约翰所给我们的榜样，第一节、第四节还有第十四到十五节，第二段该由给我们的榜样，第二节到第三节，还有第五节到第六节，丢特腓给我们的鉴戒，第九节到第十节低米丢给我们的榜样，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接下来我要和大家来说明一下，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对于接待的一些想法。这些资料也许不是出自于圣经，可是却是出自于圣经背景的一些注释，给你我做参考。关于接待，可以分成接待一般的信徒以及接待旅行布道者这两类。接待一般的旅行的信徒，早期教会有一个默契，就是不能够接待超过两三天，如果要超过两三天以上，这位旅行的信徒他就必须要工作赚钱，否则他就是在利用基督，在利用基督徒。诶，这很好，因为人是有惰性的，有一些人会滥用弟兄姐妹的爱心，所以教会在订定词汇事工时 有一些教会会定救急不救穷，可能可以你在急难的时候，比方说需要开刀，可以借助你一笔钱，可是呢并不是好像是没有限度的这样借下去啊，等你好了要尝试去找工作，然后自己养活自己，而非赖在教会上面。此外，对于旅行布道者，教会可以接待他两天三天，在他离开的时候呢，也可以接受一些旅途上所需用的食物。但如果他离开的时候说他要钱，哇，那就是有问题的。除非他那些钱是为了其他有需要的人，像保罗，他是为了耶路撒冷教会饥荒而募款的。我们看到这些资料，也就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教会，这个接待呢，真是需要有智慧。好，我们稍稍了解接待的这个复杂性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约翰三书，其实也是处理教会问题一卷很值得你我学习的书信。怎么说呢？约翰三书是一封应用性很强的书信，特别冲突在教会当中屡见不鲜。在约翰三书当中，我们看到丢特腓，他的性格非常的强，而这样的人的确很容易成为教会当中的一个带头的人。其实他们大都是受到赏识而应邀担任某一些职位，很快的也受到众人的一些爱戴。但当这些人的观点和教牧的领导阶层有所抵触的时候，怎么办？有的时候，问题的根本不是观点上的不同，而是性格上的冲突，或是互相的竞争，甚至有时不再互相尊重。我们姑且暂时把他们称为一般的信徒领袖。他们对教牧人员的权威有时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有一个像丢特腓这样的人，就等于除掉了一位牧者，或是有一个像丢特腓这样的人，教会就分党结派了，而也造成了在教会内难以弥补的伤痕，导致教会分裂，导致一批会友的离开。我们看到在约翰三书当中，在概论里我可以简单分享，我们看看老约翰怎么处理的。老约翰他至少有三个策略来面对这种问题。首先，我们看到约翰的第一个策略是他永不放弃。第九节提到，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所以肯定的是约翰曾经写信去过，接着也曾经差派使者去。蒂米丢很有可能就是老约翰所差派去的。我们看到约翰他的第一个策略里，他绝对不容许这间教会或是丢特腓自生自灭。约翰处理冲突的第一个策略，他不是退缩到一个角落，而是保持联系。很多时候教会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要么就是平信徒领袖或是教牧人员各自躲在自己的角落里，没有沟通，没有互动，也没有联络，而这将导致教会走向悲剧。所以处理教会冲突的第一个策略，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不要放弃，保持联系。第二个策略，你看到该由很特别，该由好像是一个教会危机当中的一个中立者，当然我判断他应该不是墙头草。约翰一定很希望该由靠到他这边，可是显然在书信当中，约翰并没有要该由选边站。该由是在这间教会里面他可以说是看得最清楚的，而约翰乐意放下身段 第十四节说，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我想当面谈论也是约翰想要去咨询该由这位成熟的信徒的意见，因为很有可能都是二手资料，特别在第一世纪的教会，资讯不是那么的发达，宁愿再多听听别人的想法，毕竟旁观者清，也许透过该由这种客观的态度与分析，能够更加还原事实。我们看到第一个策略是约翰他没有放弃保持联系，第二个是他愿意去咨询客观的中立的第三者问他的意见，第三个策略我们看到是约翰他心甘情愿的亲自要和丢特腓对话，当他当时没有办法能去，他就用写信的方法，但是一有机会他就要亲自前去。其实我们了解第一世纪的教会情况，处境是很严峻的，是很艰难的，但约翰却愿意排除万难亲自去沟通。刚才所说的第一个策略保持联系啊，还是最基本的，你亲自愿意上阵到第一线直接沟通，哇，那需要很大的勇气。通常这种生命的风范也凸显出基督徒的敬虔与谦卑。我想每一间教会其实或多或少都有问题，我们常常会查考哥林多书信来作为探讨教会问题的一些方法。其实约翰三书也是很棒的一卷书，透过约翰的三个策略，永不放弃保持联系，咨询客观的第三者，还有亲自前往，这三个策略是值得你我学习的。好，今天是德人讲说约翰三书的概论。在结束以前，我知道有人认为约翰三书是新约当中最没有神学味道的书信，例如新约里头就只有这一卷没有提到耶稣或是基督。也许约翰三书没有列出许多艰深的教义，可是它却是教义最好的一个应用的示范。它告诉了我们牧者如何在教会内领导以及排解纠纷。诚愿下一回我们仔细来看约翰的策略，也将它融会贯通，成为你我面对教会问题的对策。我相信经此了解之后，你必定会对约翰三书爱不释手的。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